好在这一次是沿着上一次的路线行进，多少有点轻车熟路，这或多或少也给了一直笼罩在阴影中的向守志一点安慰。向老说，草地中的天气非常难过，白天还是烈日当空，晒得人皮焦肉灼，夜间往往狂风大作，时而卷来冰雹，冻得人嘴唇发紫。已经走了十多天了，本就不多的青稞早已吃完，沿途的野菜也被前面部队吃光，一天一夜没吃一粒米的向守志身上还背着三位伤员的行李。突然前面不远处传来救命的呼喊声，凭前两次的经验，向守志知道又有战友陷入了沼泽地。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向守志突然来了个百米冲刺，全然不顾陷下去的可能。他看见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战友在泥潭中痛苦地挣扎。别动！向守志大声喊道。向守志用脚试探出一块较硬的草地，然后探出身子，又一次把右手上的那只救命竹棍伸向了那位战友。轻轻的，慢慢的，向守志均匀地把所剩不多的力气输送到竹棍上，然后再缓慢地传递给那位战友。一厘米，两厘米，三厘米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向守志终于把这位战友给救了上来。向老自豪地说，我可是草地救人的高手啊，草地救人不能像雪山那样使用猛力，而应该是站得远一点，轻轻地把竹棍伸出去，然后使用巧力，千万不能用蛮力，否则不但救不了战友，很有可能把自己也给拉下去。三过草地，向守志又救了十几位战友。向老说，四方面军长征，大部分干部战士手中都有一支竹棍，这支竹棍不但救了自己，还救了战友，可了不得啊。1935年6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，向守志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。向守志回忆，小金川岸边，我所在的红九军全体官兵穿戴整齐，像参加阅兵式一样，站在道路两边。当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同志率中央机关人员出现时，我们一边喊口号，欢迎中央红军老大哥，庆祝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，一边鼓掌高唱着“万岁，万岁！”我们来会合的欢庆会师歌曲。向守志说，过去我们在部队基层，虽然知道中央红军和朱毛的美名，但从没有亲眼见过他们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，他穿着灰色棉大衣，身材高大，满头黑发被微风吹动，面带微笑，不停地向我们挥手致意，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。中央红军的队伍走近了，我们却惊奇地发现，中央红军队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，威风凛凛，兵强马壮。他们由于长途跋涉和艰苦转战，衣衫破旧，服装不一，有的穿的还是缴获国民党军的灰军装，只是帽子上没有青天白日灰，不少人还拄着树枝当拐杖。队伍里有几顶红军的八角帽，比四方面军的军帽要小得多，武器装备与我们四方面军也相差悬殊。向守志回忆，走出草地那天，向守志吃的最痛快的一顿饭是锅盔，这是当地的一种面饼，烙得特别大，赛过锅盖，故当地人称锅盔。这种饼足有四五斤重，厚厚的，又像是一面白底上饰着金黄色纹路的盾牌，散发着诱人的麦香。大家拿起饼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那么香喷喷，仿佛是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。经过千难万险的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会师那天，向守志热泪盈眶。朱总司令等总部首长带领我们入城时， 这个小小的县城沸腾了。抗日战场上以智取胜的三次伏击战，八年抗战，我们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。我们主要是打游击战，游就是走路，击就是打仗，又游又击。走路是为了打仗，要打胜仗必须多走路，胜利是建立在脚板上的。向守志回忆，抗日战场上，向守志随129师转战太行山，享受了太多胜利的喜悦。神头岭伏击战，机枪连连长向守志打得鬼子叽哇乱叫，他和战友们毙伤伏日军1500余人。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本多久沼在脱险记中写道，神头岭战斗大伤皇军元气，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使人难以琢磨。1938年3月，为了破坏日军向晋南晋西进犯的交通运输线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根据日军一处受袭他处必援的规律，决定以385旅769团为左翼队袭击黎城，引诱潞城的敌人来援，以386旅为右翼队，在潞城与卓漳河畔潞河村之间设伏，迎击增援黎城的日军。21岁的向守志时任386旅771团二营机枪连连长。向守志分析指出，这种战法在孙子兵法上叫做攻其所必救，歼其救者。战前刘邓首长并没有给386旅设定具体的伏击战场，386旅旅长陈赓、政委王兴廷召开作战会议，作战参谋通过仔细研究作战地图，一致决定将伏击战场设在神头岭。从地图上看，位于潞城县城东北 12.5 公里处的神头岭确实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。那里有一条深沟，公路正从沟底通过，两旁山势陡险，既便于隐蔽部队，也便于出击。但是陈赓没有马上做结论，而是环视一下会场，然后问道，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？会场一阵沉默，参谋们没有人查看过现场地形。陈赓宣布散会，立即带领侦察警戒小组前往神头岭。现场情景令所有人大吃一惊，实际地形与地图标示的完全两样，公路不在山沟里，而在山梁上，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，但没有任何隐蔽物，山梁宽度不过100-200米，显然这样的地形是不大适合打伏击的。向老将军说，在共和国十大将中有一种说法，那就是打仗最精属陈赓。回到旅部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将伏击战场设在神头岭，然而最精的陈赓再次令所有人大吃一惊，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。接着陈赓分析说，一般讲神头岭打伏击的确不太理想，但是现在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的好地方，正因为地形不险要，敌人必然麻痹，山梁狭窄，兵力确实不易展开，但敌人更难展开。向守志叹服地说，事实证明旅长却是高人一筹。杀猪地点选定了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杀猪了。向守志说，向守志所在的771团在左，772团在右，都埋伏在路北，补充团设于对面的鞋底村一带。陈赓还决定由771团抽出一支小分队向潞河村方向游击警戒，伺机炸毁卓漳河上的大桥，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，由772团三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戒，断敌退路。向守志会议说，上面的作战方针确定后，接下来就要靠我们下面的脚板了，我们要先于敌人赶到伏击地点，然后才能杀猪。一阵强行军后， 向守志率领机枪连赶到预定地点。伏在工事里，向守志既兴奋又紧张。他说，兴奋的是眼看着又可以打一场大仗了，紧张的是敌人会不会如我们预料的那样行动，计划实施中还会碰到什么问题等等，这些都令人担心。3月15日，担负钓鱼任务的左翼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对黎城展开了猛烈攻击。3月16日，驻鹿城的1500多名日军慌忙赶往黎城支援。上午9时，当他们赶到神头岭附近时，看到公路桥被毁，知道中了八路军的计。但为时已晚，他们已经进了我们的伏击圈。就在他们调转头时，我们已从正面和公路东、西两侧实施夹击。向守志扶了扶眼镜，挥舞着拳头说，日军就地展开顽抗，但为地形所阻，重火器不能发挥作用。向守志指挥机枪连的六挺马克沁重机枪向日军猛烈射击，我们打的鬼子叽哇乱叫，尸横遍野，枪弹满地。当时几个鬼子受五十道精神的毒害较深，呼天唤地，被我用机枪送上了西天。老将军说到这里异常兴奋。这次战斗，八路军毙伤俘日军1500余人，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和骡马600余匹。刘伯承认为是很成功的西打敌援战例。日军统帅部称它为八路军典型的游击战。在伏击战中逃跑的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本多久沼在脱险记中写道，神头岭战斗大伤皇军元气，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使人难以琢磨。向老将军说，神头岭成为日军的伤心岭。响堂铺伏击战，向守志掌握打汽车的诀窍，他和战友们歼敌400余名，毁敌汽车180余辆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联络参谋乔茂村，请求蒋介石传令嘉奖以资激励。向守志说，如果说神头岭战斗体现了开国大将陈赓的精明的话，那么响堂铺伏击战则充分展示了开国元帅徐向前过人的谋略。这一仗也是向守志在抗日战场上打得最得意的战斗之一，因为敌汽车全部被毁，日军震动极大。响堂铺伏击战是在神头岭伏击战之后半个月进行的。当时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续遭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，但为实施其配合津浦铁路线作战，伺机进攻潼关、新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。为了给日军进一步的打击，刘伯承、邓小平、徐向前决心以三个主力团在响堂铺地段消灭敌人的运输线，具体战斗由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指挥。响堂铺是位于河北涉县以西、山西黎城县东阳关以东、韩长大道上的一个小村，村南侧是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，山峰陡峭，村北边是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，山势平缓，地形起伏，并有一些村庄，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，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，所以响堂铺是日军由邯郸进犯山西的咽喉之地。3月30日，徐向前这样部署部队，386旅771团和385旅769团的主力分别在韩长大道以北的后宽张至杨家山一线山地设伏，同时769团抽出几个连在春树岭、河南店、王浦等地设伏，狙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，并掩护该团左翼。第二天拂晓，771团得到情报，东阳关的几百名敌人向苏家郡的772团7连伏击阵地开去， 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军的行动。就在部队犹豫之际，徐向前冷静地做出分析判断，我军昨夜的行动十分隐蔽，敌人至多只能发现我苏家郡之小部队，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战前771团二营机枪连连长向守志根据团长徐申吉、政委吴富善的指示，向全连指战员专门进行了打敌汽车的教育。
我要求大家要沉着冷静，仔细观察，按照任务区分，首先要消耗汽车上掩护的敌人，其次打敌驾驶员，再就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。
向守志回忆说，31日上午，当由黎城开向涉县的日军汽车队约180辆汽车驶入伏击区时，伏击部队向日军汽车队突然出击，向守志亲自用重机枪向当面日军车队猛扫，掩护兄弟部队指战员向日军车队冲击。11时战斗基本结束，这次战斗共歼日军400余名，当时八路军没有汽车驾驶员，汽车开不走，180余辆汽车只好一一点着，全部被毁。向守志回忆说，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，汽车相撞或中弹起火，顿时浓烟滚滚，火舌四射，横竖堆积。对于响堂铺之战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派赴第18集团军的少将联络参谋乔茂村，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请求传令嘉奖以资激励。后来徐向前元帅还以响堂铺之战兼贺抗战胜利40周年为题写了一首诗，当地政府和群众还树立了一座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。灵石屯伏击战，向守志和战友们打得鬼子光屁股，这是最有趣的一仗。他说，1939年9月中旬，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队纵队771团第二营营长向守志正率部参加冀南地区反扫荡，当时巨鹿、新河、宁静等地日军换防，每天有3至5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来往于巨鹿、新河之间。纵队司令员徐申吉认为这是打击敌人的最好时机，决定771团在新河至巨鹿公路上的东西临时屯之间伏击。向守志率二营所属5个连的干部到现场侦查，区分任务，研究打法。15日拂晓前，各营分别进入伏击地区隐蔽。这天下午，由巨鹿开往新河的70-80名日军乘3辆汽车驶入伏击地段时，我指挥本营各连和第三营一起将密集的机枪、步枪火力射向敌人，接着手榴弹也飞进车厢，敌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大部被歼。残敌滚下车后企图沿公路边的道沟逃命，哪知头两天下过大雨，道沟里虽没有明水，但淤泥过膝，逃敌的鞋子和衣服全沾上了泥巴，跑不动，爬不出来，有的被打死，有的被活捉，少数脱光衣服赤着脚往巨鹿跑，又被第一营兜歼，最后只剩下几个光着屁股的鬼子逃到巨鹿城。向守志回忆说，这场伏击战还俘虏了12名日军，鉴于他们均已负伤，我们将他们伤口清洗包扎后带上宣传品，于当夜送往巨鹿城外让日军收容，对瓦解敌军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向守志说，抗日战场上他也曾受过批评。1943年3月771团副团长向守志率领一个连在河北威县打了一场消耗仗，尽管胜利了，但自身伤亡也很大。上级给了我严厉的批评，因为当时八路军的目标是多打游击战、伏击战，避免与敌人硬拼，过多消耗自己。向守志说，批评也是好事，吸取教训，
能让我更好的成长。